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113页第一行开始。各位先看看经文，譬如下马农猎布条家猪楚毒乃至彻骨，然后条幅，如是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如驴。我们从这开始，这是因为前面从香积国来的那些大菩萨，他们到了娑婆世界来，那么这里的菩萨啊，维摩诘等问他，在香积国以何说法？那么香积国来的菩萨就问，那么娑婆世界啊，这里的菩萨怎么说法？那么维摩诘就说了，娑婆世界的众生刚强难化，很难调伏。这就是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，刚才念的就接着讲，刚强难化的众生呢，有哪些方法来调伏？譬如啊，这就说比喻的话，譬如什么呢？像马，这些大动物，那么这个农历什么呢？他这个很这个你说你要顺服这个大象啊，很不容易的，他不会顺着你的意思啊来听你的这个指挥的。这个马也是如此啊，马没有经过专家给他调伏的话，你要骑在马上身上啊，他一蹦起来就把你人的这个倒下来了，所以很难调伏。过去专门这个有这个调伏象马的人，他有方法来调伏他。这里讲怎么调伏呢？这个象马既然是这个农猎啊，农猎就是这个不听话，不听这个你要用它的时候啊，它很难调，就是不顺从的意思。那么不顺从在这里讲，他这个家猪楚毒乃至彻骨，然后调伏。家猪，家猪这是个合音字，之余两个字， 加之于除毒，除是什么呢？过去这个因为这个惩罚人的呀，用了一个那个树木那个树枝子，或者木头敲打，这叫杵啊。除毒呢，用这个心法这个工具啊，就是杵啊，打得很厉害，这叫毒打。这个用这个杵具，他这个用什么杵具啊？就是用那个有这个铁上面有钉子，骑马的人呢，顺马的这个马不听话的时候啊，两边那个有个铁钉子不止一个，那个夹在马肚子两边，那么这个马不服从，不听指挥的时候，那个骑马的人呢，用两个腿把这个钉子啊夹在马肚子上面，这个夹住杵毒啊，乃至彻骨什么的，先轻一点，指这个马这个钉子啊，铁钉子啊，稍微轻一点，指借助皮肤，看它听话不听话，如果还不听话的话，再加紧一点，加到皮肤里面，如果还不听话的时候，彻骨加到马这个骨头上面，这就是狠毒了。那么就是然后跳符，这样的话他才听话了，才接受调伏了。这是拿这个来比喻娑婆世界刚强难化的众生。那么调伏像马的，再用这个那个铁钉子之前有两个，一是用鞭子，那个小马一见这个鞭子啊，就能够调伏，这就最好。如果是看见鞭子还不感觉到，那这个鞭子干什么了？是来玩的呀，这个鞭引子不够，再用鞭子来鞭打的时候，就说哎，这个打得没什么很痛啊，还是不在乎的。是第三第四第五用那个钉铁钉子，也是五个程序啊，拿这个来配合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，也有五个程序。至于娑婆世界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，他这个刚强的程度也 有浅有深，分成五等的来讲，第一等比较容易教化的众生，那就是啊，佛法里面常常讲到万法无常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无常啊，人的无常什么呢？人有生必有死，见到他人死的时候，那么难化的众生呢，容易一点，容易化的时候，哦，他见别人死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觉悟了，一觉悟就容易，受教化，这是第一等。第二种，这个难化的众生啊，看见知识就觉悟。知识什么呢？有学问的人，那么他知道很多事情，也知道很多道理，这样的知识啊，他死了。那么这种难化的众生啊，看见知识无常，无常就是死啊，看见知识无常死以后啊，他就觉悟了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这个世间任何人都是无常的。既然就是无常，那学一个解决无常的问题，那些道，修道啊。第三种，看见自己的兄弟亲戚无常，无常就是死亡了，那么他就开悟了。为什么呢？悟了之后啊，解决死亡问题啊，就是佛法，他可以学佛。第四种，见到父母无常，见到自己的父亲母亲死亡的时候，他心里就觉悟了。父母死，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决死的问题啊？那只有佛法。所以啊，看见自己父母死的时候，他就觉悟啊，可以修佛了。第五种啊，自己快要死亡了，人到自己死要死的时候啊，心里恐怖啊，何去何从？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？眼前一片是黑暗的，这个时候他会觉悟的，觉悟啊。所以很多在原来不肯学佛的人，也不肯念佛的人，遇到善知识教他念佛，马上可以转，他就可以觉悟。一个人平常不肯学佛， 到了临死的时候，遇到善知识教他念佛，这个时候当然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啊，临死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啊，这个是难得很难，很难啊。这个非有特殊的因缘才能办得到。和一个人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平常不学佛不念佛，这个时候啊遇到善知识啊，太不容易了，这必须有特殊的因缘才能遇得到，没有特殊因缘遇不到的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平常就要了解这些道理啊，不能称作哦，我临命终的时候可以有善知识来教导我，不要存这个侥幸的心理。如是，这个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难可如律。所以啊，故啊，所以啊，所以以就是用啊，用一切苦切之言呢、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一切就是用所有的那个苦切，苦口普心。那叫苦切，苦的最切实的这个言语，乃可以入律。最切的时候啊，这个苦的言语啊，就是专门指的这个众生，苦切之言，这言语说出来，就是那个难化的众生呢，就叫他了解，这样呢，可以入律，入律，律就是惩罚他的那种方法，就像那个象盘那样，用鞭子他不听，用鞭子鞭打也不听，然后必须用那个铁钉子，那个刺，铁钉子那个刺啊，很尖尖的，刺得很痛啊，他才能够听话了。入律就是啊，刚强难化之众生呢，他不接受教化，就像条幅相马那样的，用那一种方法来条幅他，这叫入律。比喻诸菩萨闻说是已，皆曰未曾有也。从相继国来的菩萨，诸菩萨很多啊，闻说是已，听到上面所说的，是就是指的上面所说的那种 求福，乙闻到了，乙闻到了以后，皆曰未曾有也。那些菩萨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未曾有也，在小极国啊，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小极国的都是大菩萨，声闻缘觉都没有的，即是大菩萨。”啊，不像娑婆世界的众生这样刚强难化，所以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从来没有听说这样的啊，那个这种教化众生的这种方法。”如世尊。释迦牟尼佛缘起无量自在之力，难以贫俗乐法度脱众生。如就像世尊，世尊是每一尊佛的这个通号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缘起无量自在之力呀、啊，佛有这个无量的自在之力。无量的自在之力啊，这种能力啊，要办什么事情都可以，都成功的。但是呢，他把这个无量自在之力啊，延长起来。那么，应该干什么呢？乃以贫俗乐法度脱众生啊，用这个贫困俗乐的，就像贫穷的人，他俗乐的哪种法来度化他？为什么呢？对于这个贫俗乐的人呢，你用这个高等的或者最究竟的这个法来度化他，度化不了，所以用这个把这个无量自在的这个教化的能力啊，延长起来，延长干什么呢？就是要度化贫俗乐法的这种众生。什么是贫俗乐法呢？贫是贫穷，贫的没有饭吃，做乞丐。那么，你给他一碗饭，他就乐了，就贫俗乐。这是比喻。讲到这个法这上面，很多学佛的人呢，他不肯发大心，是吧？我学佛，我只要这个做生意能够发财就好，我这个身体呀，不要有生病，没有病这就好。这些就是得一点小的这个好处，他就满足了。这个很多了。我们研究经的话，你要研究的话， 得了一点小的好处，就满足那世间的小的好处很多啊，嗯，这就满足了。这样的满足，他学佛学不好，不肯发大心，学不好的。所以就是贫俗落法。所以这个经文，释迦牟尼佛所以要把这个无量自在的力量，这个能力啊，隐藏起来，而自己啊，这个表现一种贫穷的人，跟那个贫穷人呢，很接近，来度化他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对于这些贫穷的人，你要拿这个很高的这个境界跟他说话，他受不了，所以变成这个跟贫穷人相很接近，跟他相处，跟他相处之后，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啊，学这个大乘佛法。那么这就是度脱那些众生。十住菩萨亦能劳谦，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。这个十住菩萨就是指娑婆世界的那些菩萨，亦能劳谦呢，也能够像佛一样，劳就是教化众人呐，不辞劳苦啊，而且谦虚，谦虚就是学释迦牟尼佛，那么这个度脱贫俗落法，这个隐藏自己无量自在能力，那么这个菩萨就学释迦牟尼佛，亦能劳谦。那么这怎么亦能劳谦呢？以无量大悲生是是佛陀啊，他是把大悲心，大悲什么呢？悲是把众生的苦，这个悲心不是普通，是大悲心。你的大悲心呢，他看到世间娑婆世界这个众生太苦了，苦从哪里呀？就是刚强难化，刚强难化他本身呢就是非常苦啊，所以来啊，大悲深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国土。眉目结眼，十度菩萨于度众生大悲坚固，诚如所言。那么前面那个那些彼诸菩萨，比如说就是香积国来的那些菩萨，赞叹娑婆世界这些菩萨，赞叹之后， 那么这个维摩诘就说了，维摩诘言：十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菩萨，宇宙众生大悲坚固啊，对于众生说这个大悲心，这个大悲心呢坚固，不会转移的。诚如所言，诚然确实如你所说。然即一时，饶益众生，多于彼国百千劫星。然而呢，话前面讲之后，这个话一转，一转就是然而说，其一世饶益众生，其就是娑婆世界这些大悲坚固的菩萨，他在一世饶益众生呢，一世啊对于众生有益处。饶什么呢？饶就是这个益处多啊，太多太多了，就饶益众生。那么一世的心菩萨道大悲心，多于啊彼国百千劫星，比那个包括这个香积国以及其他的这个佛教的国土，比他们呢都上这个百千劫的行。在娑婆世界的菩萨这样行菩萨道现的一时，比其他的国土的菩萨行百千劫的那种菩萨行，所以这和此娑婆世界有十世善法诸于净土之所无有。那么所以这和自己先问，然后自己答复，就自问自答。所以这后为什么呢？那个就是说为什么一是修行呢，行菩萨道啊，比其余的国土的多上，比着能够有百千劫的行菩萨道啊，这什么道理呢？此娑婆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啊有十世善法，有十种善法。为什么十善法呢？善法事实上要做出来啊，不是凭口讲的啊，能够事实做出来有十种善法。这个十世善法在娑婆世界诸于净土之所无有，其余的那些净土的那些佛教化的那个国土，那个净土啊是所无，他没有， 没有这十世善法，何等为实？以布施摄贫穷，以境界摄毁心，以忍辱摄成慧，以精进摄懈怠，以禅定摄乱意，以智慧摄愚痴。那么先念到这里，后面再继续念。这就用六度啊，菩萨来度化众生，一方面自度，一方面度众生，有六个法门。那么六个方面以外还有这叫十事，那么就先讲这六个法门。第一是布施摄贫穷，拿布施来摄受贫穷的人。那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、行菩萨道啊，这个三种布施都要来行啊，这个以这个来度化众生的，就是第一个。为什么贫穷呢？众生呢，无论是哪一类众生都是贫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世间有很多这个大财团的这个大老板，一般认为这是很富有了，其实他贫穷啊。为什么贫穷呢？他这个富有财宝愈多愈好，永久不能满足，这就是贫穷啊。再说法，很多那些大财团老板，他不学佛，没有佛法，这就是贫穷啊。无畏，人世间的无畏太多了，畏惧的事情太多了。畏惧什么呢？一切的环境在娑婆世界，就拿我们人世间来讲，我们人世间的那个环境，人类社会是吧，加给一个凡夫众生的口味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死，哪一个众生没有生死，没死啊？死是众生最畏惧的事情呢。那么这个菩萨道啊，要先首先就要先布施。布施就是摄受那些贫穷的人，那些贫穷的人包括财团的大老板、政治上的地位最高的，还有这个世间学术、世间学问最多，世间学问都是属最多，他不学佛还是贫穷。例如说过去像这个日本，他有个那个得了这个 诺贝尔的文学奖啊，这就是三岛由纪夫啊，结果他什么呢？他不能复活，这回自杀了。在这个中国，在民国时代，那个学问好得很呐、那叫王国维呀、那人的学问呐、诗词歌赋都好啊，结果啊，爷爷投到水里面自杀了。这就是说，这个就是啊，那个有为，这种是菩萨要以无畏来救众生，就要救这些众生。可惜那个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，他没有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的话，那就可以把他解，把他救过来的。王国维也是如此啊，他能够修佛的话，那当然可以解决这个生死问题，他也不会自杀了。这就说明呢，世间学问不管他有多的书有多少，这个财产有多少，这个政治地位有多高，他不学佛法，这些都有问题啊，都是贫穷人呐、所以菩萨来度化众生，第一个就是布施。以境界摄毁经，听说毁经，毁经什么呢？毁是毁坏，净就是啊，在戒律方面，他犯了戒了，戒有啊，禁止哪些事情不能做的，他犯了这个戒，就毁经。再说境界，境界什么呢？受戒的时候，那个像这个三坛大戒啊，这个给三十七正。这些戒师把这个戒律讲清楚，问这个受戒的人，可不可以受？受戒的人呢，答应受。这个是说，身体一种震撼。身体一震撼呢，这就得了戒了，得了戒体。得了戒体的时候啊，然后自然就不会犯戒。有这个戒体在身上，遇到以那些这个杀盗淫妄的那些事情啊，戒体在身上，自然的就不会犯的，这个境界啊。所以这个境界来摄毁经，境界在身上，自然就不会有犯这个戒律，就摄毁经。 以忍辱，射成灰。六种这个六度法门呢，前面有了布施，有了这个第二什么呢？
戒律持戒，
持戒。第三才忍辱，前面有那种功夫，到第三度是叫忍辱度。忍辱什么呢？以忍辱摄嗔恚。嗔恚就是一个人呢，容易发脾气，脾气一发，所修行的这功夫啊，没了，完全没有了。所以古人讲，嗔恚如火，就像火。菩萨做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功德了，就像树林那么多。嗔火一发生呐，就把所有的功德林那个树啊烧光了。火烧功德林，因此菩萨在这个讲到忍辱的时候啊，遇见任何要发脾气的时候，要嗔恚的时候，他要忍呐、忍住不能发脾气呀、要知道脾气一发，前功尽弃。所以想到这里，他要忍。忍什么呢？加了如字啊，就是他人侮辱菩萨，菩萨不跟他计较，菩萨还是要忍，一旦不能忍，前面那些功夫都没有了。所以啊，明了这个道理呀、菩萨遇见任何人，就是遇到人家来侮辱他，他还是要忍的、忍这个辱不容易啊。古人讲，读书人士可杀不可辱。一个读书人呢、这世人呢，你杀他可以，你侮辱他不可以，他受不了。但是菩萨要忍受，以精进摄懈怠。精进是完全进步，而进步啊，可以是懈怠。懈怠什么呢？修行一个时候，然后又休息，这就懈怠啊。一懈怠就会退转，精进不退就不会退转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